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0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只做不看结果，天目所见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。昨晚11点为神选之人连任发正念，发着发着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坐在一个环形的类似一个体育竞赛场地里，竞赛场最底部是一个圆形平地，供竞赛选手竞赛使用的。圆形平地外围是一圈一圈呈阶梯状的观众席，观众阶梯每隔一段都有一条狭长的甬道，是供人行走用的。我双盘腿坐在观众席的中上部的台阶上，保持发正念的姿势，背后大约还有三四个台阶，前面的台阶就很多了，数不清，因为距离较远了。整个体育竞赛场是白色的，不是纯白，有些发暗，但比灰白，形容不出那种颜色，质地非常细腻，可能是另外空间的水泥吧。偌大一个体育竞赛场，空荡荡的，既没有竞赛选手，也没有一个观众，就我一人孤零零的双盘腿坐在那儿，我有种失落感，人都哪去了，又有一种曲终人散的感觉，什么都没看见，连个结果都没看到。这时一个信息打入我脑中，只做不看结果，做是打坐的做。发完正念后，我不解地念叨这句话，只做不看结果，念着念着突然悟到，应该是只做不看结果，做事的做。打坐的坐和做事的做是同音字，音同字不同，意义也不同。师尊利用这个同音字点化弟子，只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，不看不执着结果。学师尊在致台湾法会经文，我的理解是，我们是师尊的弟子，师尊在正法，我们是助师正法的法徒，至于结果，那是师尊掌控的，是师尊说了算的，结果就在师尊那儿，我们只管做好自己应该做的，才是弟子的本分，这才是真正摆放好了自己的位置，否则只能适得其反，徒给师尊增加阻力和障碍。师尊在转法轮中早就说过，你自己能做得来吗？做不来的，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，师父在做，所以叫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，这样去想了，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。师尊在转法轮中还曾明示，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、大道连在一起，要说高呢，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，他们想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，我修炼这么多年，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，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，谁也知道不了我，他也知道不了我想什么，他们想了解我的思想活动，所以他们经过我同意，有一个阶段把我的思想和他们连上。大穷中那些极高的生命都不能知道师尊想什么做什么，何况其他生命，包括我们，白费那个心，有那个精力还不如放到发正念上呢。其实我们从师尊的经文大选、至台湾法会与明慧编辑部文章原则和基点一定要明白和清醒里，都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没做好只能找自己的原因了。我个人理解，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大陆的清零行动，都是在摆放位置，其中也包括大法弟子。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所以一切生命所干的一切都是在摆放自己将来的位置，包括所有的人，人在做什么也都是在摆放着自己的位置。我们从法中都知道，人是最弱的，最容易被另外空间生命控制操纵的，一旦被控制操纵，人就丧失了真正的自己，不能真正的主宰自己了， 在为美国大选发正念中，我发现另外空间的邪魔都是有能量的，有的能力能量还很大，而且是善变的，欺骗性很强，这都是人所不能及的，无能为力的，所以这个责任理应由大法弟子来承担，因为是师尊正法救度众生，作为弟子的我们是助师正法救人的。我们发正念就是要清除另外空间的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，只有把另外空间控制人操纵人的这些邪魔彻底清除掉，人在没有外来生命的操控才能做出理智清醒的选择，那才是人真正的自己的选择，真实的选择，这关乎到人生命的大事，不发好正念能行吗？一直以来都是海外同修往大陆发正念铲除邪恶，这是第一次大陆同修往海外美国发正念，是不同寻常的，这里面的关键性、严重性、紧迫性、危害性等至关重要性谁都清楚，而且时段性很强，很快就会过去了，所以一定要珍惜这段宝贵时间，发好这关乎未来人类走向、关乎人生命存亡的正念，但一定要记住师尊在《红营道中》里的这句法：坐而不求，常居道中。个人所在层次认识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出何时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持天天走出来救度众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。2020年年初，中共病毒疫情席卷全国，我所居住的城市封城封小区，小区出入实行实名登记，街上行人稀少，带着红袖标的社区人员处处可见，这给大法弟子讲真相、劝三退、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的难度。我和同修中断了联系，得不到大法真相资料，心里感到空荡荡的，不知所措。大约在2月中旬的一天，同修给我送来了《明慧周刊》，通过阅读《明慧周刊》，使我认识到，疫情中，大法弟子更要正念正行，继续救度众生。接到明慧周刊的第二天，我走了出来，一如既往的讲真相、劝三退、救度众生，直到现在一天也没有停止过。我牢记师父的教诲，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完成自己的使命。受疫情影响，幼儿园不开了，我就要看孙女，改变了我以往的作息时间，每一天的时间安排没有了固定的模式，如果需要我看一天孙女，我就早晨6点发完正念后走出去讲真相、劝三退，如果需要我看半天或者多半天孙女，时间就比较好安排了，总之我坚守一念，不能因为看孙女耽误了我救度众生。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，我坚持每天都走出来讲真相、劝三退、救度众生。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，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，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，如讲真相、三退、真心念真言，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、救人的办法。师父为我们大法弟子如何在疫情中救人指明了方向。每当我遇到有缘人，我都首先快速地观察他们的穿戴、形象、举止言谈、所带物品的特点，以此为契机，主动搭话，通过简短的互动，拉近彼此间的距离，再送给他一句祝福。如果是老人，我就说，
祝您健康长寿。是年轻人，我说，祝您事业有成。是学生，我说，祝您学业有成。带小孩的，我就说，祝您的宝宝快乐成长。很多人都客气地说谢谢。在友好的气氛中，我开始讲真相，劝三退。当前，疫情是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，都希望疫情早点结束，自己不被病毒感染。我就从疫情说起，引起世人的关注。我说，现在还有疫情，电视中经常说，外防输入，内防反弹，反弹没？反弹了，北京反弹了，大连反弹了。难道北京、大连没防控吗？防控了，防控怎么还反弹了？人说了算吗？人说了不算。告诉您一个天机吧，还有一次大的反弹，全国范围的，就像武汉肺炎疫情开始时那样，真的要死很多人。要想保命、保平安，必须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然后我再讲清法轮功基本真相，很多人都认同我说的，同意退出党团队。我还告诉世人，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救命的九字真言。我把武汉人和外国人感染中共病毒后，诚心敬念九字真言，起死回生，转危为安的神迹讲给世人，他们都洗耳恭听。我还让世人转告给自己的亲朋好友，都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我希望他们的亲朋好友都能保命保平安，很多人都答应了。大约在六月中旬的一天夜里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一个小男孩站在我面前对我说，我要护身符。我悟道，这是师父点化我，众生需要真相护身符。我从资料点同修那取来真相护身符，带在身边。世人明白真相三退后，我把真相护身符送给他，并告诉世人，带着真相护身符，逢凶化吉，消灾解难。很多人高兴地收下了真相护身符。在讲真相劝三退中，也有不相信真相，不同意三退的，这样的人我不放弃。我说，人们常说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您三退了，大瘟疫没有发生，您会失去什么吗？什么也不会失去。大瘟疫真的发生了，您的命就保住了。人的生命是最可贵的，疫情面前，多给自己准备一条生路，有什么不好呢？我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善念，唤醒了世人生命明白的一面。开始不同意三退的人，听我这么一说，也同意三退了。在讲真相劝三退中，也有怎么讲都不信，都不同意三退的，这样的人我也不放弃。我说，不管你现在怎么想，我说的大瘟疫如果真的发生了，到处封路、封城、封小区，到处有死人的时候，您想到我今天告诉您的话，对您还能有帮助。对于不信真相、不同意三退的人，我也要把大法弟子的慈悲善念留给他，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能够选择大法、远离中共，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打下基础。我坚持天天走出来讲真相劝三退，师父看到我有救人这颗心，就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。我天天都有收获，有时一天能使几人或十几人明白真相成功三退，有时一天能使二十几人明白真相成功三退。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起死回生，转危为安的神迹层出不穷。我一次次地见证了师父的无比伟大、无量慈悲，法轮大法的无比威德、无所不能，师父为宇宙众生承受的太多太多， 师父为宇宙众生付出的太多太多，师父给予大法弟子的太多太多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是大法。我们大法弟子在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，修去了人心，同化了大法，成就新宇宙的觉者，我为自己是师父的弟子感到万分荣幸，我无限感恩师父，无限感恩大法。在所剩不多的正法修炼时间里，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遇事向内找，修好自己，全力以赴地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，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会实修了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5日。我今年53岁，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3年来，人世间的酸甜苦辣不知品尝了多少遍。繁重的人心如一座座山，观念如同生锈的枷锁，在师尊和大法的指引下，风风雨雨走到今天。挑几件对我影响较大的事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。一，会实修了。我们当地一位同修被非法判刑，在狱中被迫害，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。我们几个人和他家人一起组建了营救小组。一次我们商量一件事如何做时，我振振有词说如何如何做，说得头头是道，自己感觉良好。一同修看看我说，你有做事的心。我说，这事儿人不去办，他自己就能成了吗？心里冒出了无数个不服气。同修看看我，没有吱声。过了一个月，我们一起学完法后，商量营救同修中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。同修们各自发表看法。我说完后，那个同修又说，你有做事的心。其他几位同修也附和着，这似乎是大家的共识。我想大家都这么说，说明我的问题很严重，必须重视了。我便问，什么是做事的心呢？同修们谁也没言语，因为我真不明白，又没有同修提示，我可真懵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无数个问号在我脑海里上下翻滚。什么是做事的心呢？左想右想也没想明白，还是求师父吧。于是心里说，求师父开示弟子，弟子实在不知道什么是做事的心。走着走着，我的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，画面里看到我忙忙碌碌做着事，一点也没有向内找。这一刹那，我豁然开朗，立刻明白了。从此以后，无论做什么事，还是遇到什么问题，经常能向内找自己。这件事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个转折点，从此我会实修了。二，在配合协调中实修。有位协调同修想把他们那里学法小组建起来，希望我配合。这事儿表面看起来很容易，其实很不好办。同修有各种情况和原因，有害怕的，互相间有矛盾的，有反对的，有家人不让出来的，因此需要找到同修了解情况。初步和几个积极做事的同修定好，把几个同修找来商量此事，可是到约定时间却只来了三个人。我当时就感觉被浇了一盆冷水，从头凉到脚。 事后才知道有几个同修不想配合，没通知同修来，明面不反对，背后不配合。对这样的同修，我是横看不顺眼，竖看也不顺眼，一肚子的气。协调同修提醒我说，我们应该向内找自己，是不是有作诗的心，依赖同修的心呢？同修的正念使我明白了，消除了我空间场不正的想法，看不上不配合的同修，我发现这是自己很重的妒忌心。我们两人都生出了正念，路要走正，师父要的是整体提高，不能指望哪个人。怎么办呢？我们俩商量，直接去找每个同修，了解同修的具体情况，征求同修的意见，对不愿意配合的同修要宽容，不能另眼对待。一次去一位老年同修家，家里生活困难，70多岁了还在做小生意，没有学法环境。到他家后说明来意，问同修能否有时间参加小组学法。这同修开始讲起他家的情况，说得很细也很长，困难一大堆，我当时听得有点不耐烦，有点闹心，好在我克制了自己，耐着性子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感觉自己不对劲儿，为什么闹心呢？你不是来了解同修情况的吗？不爱听同修说，能了解到什么呢？想到这里，立刻调整了自己，心平静下来。这时同修也不说了，根据这同修的实际情况，给他安排了适合他作息时间的小组。从同修家出来，天色已经很晚了，要坐很长一段的公交车。在车上，我回忆着自己在同修家所言所行，用法衡量找自己，当时为什么那么烦呢？这里有做事的心，有不耐烦的心，不耐烦的背后是自我的心。什么事没按我的心情来，我就不高兴了，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吗？一点善心也没有。于是我在车上发正念，清除解体这不好的物质。回到家里，虽说很晚了，但觉得今天过得很充实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，我们哪个同修都没落下，把学法小组建成了。大家在集体环境里比学比修，对自己的提高很有好处。有一次我们来到一小组学习，这家同修说，有个同修告诉他说他家被监视了，这同修心里有些慌，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。我们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认识，一致认为我们都有怕心，要不然这是为什么让我们听到碰到呢？由于大家都向内找，整个学法场的气氛很祥和。另一个同修提议把小组移到他家学习，减轻这家同修的压力。看到同修的变化，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，也很高兴我们没有白付出。通过这次配合，我很有收获，会协调了，协调同修或协调什么事情，路走正了，能包容同修，为别人着想，并能时时向内修自己。遇到困难有正念，一定会有圆满的结局，师父也会给我们展现一条光明之路。三，修掉根本的执着。就在今年七月，邪党对大法弟子所谓清零迫害，社区的人给孩子打电话找我，孩子和我说了这事后，我立刻闹心了，也上火了，连饭都吃不下。这些年来去自己执着方面抓得还算紧，发现什么心即使立刻去不掉也会重视起来的，这次旧势力抓到我什么把柄呢？记得第一次包骗警察通过孩子找我时，孩子和我说，妈妈，你快跑吧，可别让他们抓起来呀。我心里想，往哪儿跑啊， 这也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呀。如果我的心不去，旧势力怎么都能找到我，还得修自己的心。上次我找到自己有安逸心，已经去掉很多了，这次又抓到我什么把柄呢？来到小组和同学们交流此事，又说起恶党利用瘟疫迫害世人的事，同修提醒我跑题了，我立刻停止了。回家后碰到一位同修，和他说起了我学法时的事情。这同修说，你有反感恶党的心。我想想，是啊，这恶党干了这么多的恶事，一说起来我就想骂他们，我这是什么心呢？思考了一阵，这邪党干的恶事影响了我，使我不能安心的生活，这是执着常人幸福生活的心啊。这让我想起自己从小到大都生活在苦难中，从小父亲经常打骂我们，婚姻也失败了，希望有一个安静顺心的日子，这愿望在自己心里隐藏了几十年，是我根本的执着。因为这两年我们蒋真相的电话卡买不到了，我放松了自己，过起了安逸的生活。虽说自己没有很懈怠，但也不如以前精进了。找到了自己这个根本的执着，我的心立刻轻松了。同时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法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我发出一念，放下这根本的执着，铲除旧势力的一切干扰迫害。回想自己这20多年的修炼，每一关每一难，时而过得好，时而过不好，难时如翻山，易时如乘顺风船。上述的点滴体会对别人可能不算什么，对我却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使我去掉了很多人心，正念也越来越强了。感恩师尊的救度，也感谢同修的提醒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坚定地走在修炼路上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6日。1996年，我喜得法轮大法，解开了我从医至今51年的人生所有谜团，从开始觉得震惊神奇，到后来后悔自己的无知，差一点错过这万古不遇的大法，到深入调查大法在世间的神迹，从得救到开智、开慧、开悟，24年拜读李洪志师父的几十部著作，几百遍的学悟转法轮，几十遍的反复通读师父近20多年发表的新经文、新讲法。通过修炼明白了自己此生遇到了高德大法，它是宇宙的真理，我义无反顾地走在师父引领的返本归真大道上。师父给我宵夜，强身健体，开智开慧，多年的亚健康状态恢复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从99年到现在20多年来，邪党对我迫害12次，非法抄家10次，绑架去洗脑班4次，骚扰监控无数次，3年半监狱，在牢中牢，狱中狱，我遭无数次毒打，导致右耳耳聋，受到20多种酷刑折磨。20多年来，在法轮大法真善人理念指导下，在师父的点悟下，一步步走向了成熟、理智、智慧，生出了无限的慈悲、善心，放下了怕心，放下了生死。20年如一日持之以恒的救人，经过了这么多砥砺锤炼， 没有在惧难中退缩倒下，在师父的保护下勇猛精进，在危难中救人。从2000年开始就面对面讲真相，到2004年开始三退，也没计数，应该不低于六七万吧。每天从几个、十几个、几十个人三退，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，20年来持之以恒，从未间断。即使在监狱3年半也是如此，每天讲真相，一天不讲真相劝三退，心里就空落落的，觉得自己愧对师父，愧对大法，愧对众生，愧对自己立下的誓约，不配当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所以每天3件事必须做，每天因工作方便在屋内给大家放真相光盘，看新唐人节目，看完后一般都三退了，水到渠成。我用了几年讲真相才同意退党的熟人那天跟我说，看来这个中国确实要改朝换代了，你说的大瘟疫真来了，天灭中共是真的要来了，你看现在全国各地这么多天灾人祸，你得注意安全。他哪里知道我有师父保护呢？有一个多年未见的熟人见面后问我，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都快70岁的人这么年轻，像50多岁的眼神这么好，半个芝麻粒大的小字还能看得这么清，我记得你戴了30年眼镜呀。我说我托了法轮大法的福啊。后跟他讲真相，他高兴地说，就冲您说的话，看见您屋子里这20面锦旗，就看到了您的为人，我就信您了，我还是党员呢，用真名给我退了吧，这书我请回去好好看看，这些年江蛤蟆是没干一点好事，这个党这些年干的坏事我都知道，这真是人不报天报，善恶有报是天理啊。十几年来讲真相救众生是我每天中最大的事，没间断过几天。2015年肃江后被抓捕未遂，流离失所时，我在路上还退了2个人。最近这几个月来我更忙了，每天和各行各业有接触的人，包括警察干部，都要讲真相，给人们放新唐人电视节目或播放不同的真相光盘，走时给三退小册子和疫情特刊，和门口风趋意检的众生搞好人中的关系并发正念。现在外小区上我这儿来的他们基本不管了，这样我每天都能劝退几个至几十个人，同时我又对全小区做了一遍真相，全小区就我一个大法弟子，开始怕不安全，在全封的小区目标太大，后来想到疫情还没过去，不能等了，救人要紧啊，自己的安危应该放下，于是用了3个小时发放了几百张护身符卡片和几十本真相特刊，放在几百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雨刷下，过2天回去转了一圈看看，90%全让人们取走了。这几年思想中根本没有了怕这个概念，只有感受到救度众生的紧迫和艰难，更珍惜余下不多的时间，抓紧每一次救人的机会。讲真相要理智地去做，不能走极端，不能搞表面上的轰轰烈烈。师父给我们无尽的智慧，守住根本大法真善人，在这世间乱象中不被干扰与带动，在这乱世中才能逆流而上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让我们正念正行，用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，师尊赋予我们的神通法力，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出人来，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，多救人，少给自己留下遗憾。现阶段自己所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还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 练功中体悟业力的转化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1月4号。3年前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今天我想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在练功中对业力转化的感悟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人类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程度，几乎人人都是业滚业滚来的，人身上都有相当大的业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得多的人悟性高，也能吃苦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哪怕是在身体这方面承受多一些，在精神上承受少一些，都能长功的。黑色物质多的人就不行，必须得先经过这样一个过程，首先得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，也是极其痛苦的。所以往往悟性不好的人要多吃苦，业力大悟性差，他就更不容易修炼。我想，什么是极其痛苦？我能不能够承受得过去？我能够承受得过去并战胜它吗？我能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得到吗？以前练第五套功法时，我不怎么感到痛，感觉时间过得很快，有时还想睡觉。练功时整个迷迷糊糊的，头脑中什么东西都想，不觉得极其痛苦。后来专心学法，有了新的认识。师父讲过，在打坐时要盘腿很长时间，我就增加练功的时间。开始的前两天，练功时间从60分钟增加到90分钟，我仍然没有感到疼痛。到了第三天，做到40分钟就开始痛了，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。做到70分钟就已经快受不了了，眼泪和鼻涕一直流下，后背弯曲歪斜。这样过了几天，有时候我做70分钟，有时候65分钟，如果太痛的话，我就把腿放下。就这样，来来回回几天，我决定不增加或减少时间，然后每天不管怎么痛，我一定不把腿放下。我可以感受到我腿部和背部的业力在转化。开始，胯下两边都出现了几块业力，像鸡蛋一样大，后来它跑到膝盖，它跑到哪里，哪里就很痛，然后再跑到小腿就化掉了。这疼痛从膝盖传到小腿，再到脚，我整个脚都发麻，每个脚趾像撕裂了一样，仿佛炉火在烧脚。有时业力从我的臀部下面开始，使我无法静下心来坐着，我只想向一侧倾斜以减轻疼痛。到某个时间，感觉一块块业力在减少，然后转到每段腿的痛苦，从骨头到骨髓的疼痛。有时坐着，突然间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子在我的腿上画一条线，或者像一把锋利的针或刺一样，使我震惊，让我感到害怕。疼痛难忍时，我在打坐中不断的扭动。后来我下定决心，在练第五套功法时要静坐不动，不管怎么痛，我也要腰直颈正，双手不动的结印。虽然在外面练功有凉快的风，可是汗水和泪水混杂在一起，会让我受不了。大约两个月后，在涌泉穴的位置似乎开了一个洞，就像在开酒瓶，旋转了一会儿，软木塞突然弹开，脚里的黑气跟着软木塞喷出来，整个脚都发热，黑气甚至喷到整个脸上来。之后我全身整个都轻松了，疼痛立即变得好像从未存在过，真是奇迹。从外面看起来我没什么改变，但我身体里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，言语无法形容，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得到。每天经历着类似的过程，有了师父的加持，一段时间后消除了不少的业力。知道业力转化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，自己在修心性过程中，我特别意识到要在忍上下功夫，因为我悟到做不好的事会造更多业力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教导我们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刚开始我克制自己，忍在心里不表现出来，慢慢的当我被骂时，我可以包容对方，表现得很坦然，因为我知道这样是在让我提高心性。过去我常常以忙为借口，做事得过且过，就算完成自己生活中的责任了。现在我真诚地关心周围的人，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在一起，家里的气氛也变得和谐愉悦。 尤其是不修炼的家庭成员，他们不再指责我的修炼，这也许是我在家庭的改变证实了法。现在我已经可以静下心来练动功了，我专心跟随师父的口令练动作，不再比口令快或慢，如果快了或慢了表示我还没专心。现在我跟着师父的口令速度练第二套功法时，我感觉双手手心有很强大的能量，练到第三四套功法时感觉自己要飞起来了，尤其是第三套功法身体愈变愈大，练第五套功法加持神通时手心充满了能量，与整个身体连成一片。我悟到，当我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，个人的业力也会逐渐的转化，转化成德。以上是我的修炼体悟，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傍晚，众生喜三退，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展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4日。正月底的一天，发完晚六点正念，准备吃饭，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，看到我家对面小区的看门人，疫情期间临时安置的，就剩一个人了。大脑里闪了一念，机会难得，应该下去救他。我戴上口罩，穿上羽绒服，赶紧下了楼。一看下着雨，风还很大，我快跑过去说，你真不容易，都下雨了，也没有伞，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他说，63了。没办法，社区老去找，叫帮忙，再有半个多点就下班了。我说，我大你一岁，老弟，明天更冷，你可得多穿点，尤其是脚。他说，谢谢大姐。我说，不用谢，请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保平安。我又讲了很多真相。他高兴地退出了团队，说谢谢大姐。这时雨下得更大了，地上开始冻冰了。他说，你回家吧，慢点走。我说，再见，明天一定多穿。他说，谢谢。我顺着大道往前走，寻找有缘人。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处，看到一位女士从南边往北走，他穿的是高跟鞋，因路滑又是下坡，不太敢走。我走过去说，你慢点，因疫情我不能把着你。他说，谢谢。我俩一边走着，我一边给他讲真相，告诉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他用真名退出了党团队，高兴地说，谢谢阿姨。我说，你谢大法师父吧。这时雨雪交加，落在身上马上就冻了。我看有一男士往南边走，我与这位女士道别，就去撵那男士。这女士说，你快回家吧，慢点走。我向她摆摆手，他又用两只手在嘴边上一遍一遍地关切地喊着，你快回家吧，慢点走。看到他这一举动，真为他高兴。我撵上那位男士，问声好，给他讲真相，告诉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。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。他说谢谢，就走了。等了一会儿，看到一女孩慢慢地往坡上走，我走去说，路太滑，慢点。他说，谢谢阿姨。
我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三退保平安，起了化名，做了三退。他说谢谢阿姨，就走了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没有人过来，我就往家走。这时才发现穿的羽绒服全都是冰，当时一心在救人，也没觉得沉，也没觉得冷，真像战士穿的盔甲似的。这时想起师尊的红银二梅元曲，浊世清莲亿万枚，寒风姿更翠，连天雪雨神佛泪，盼玫瑰。悟迷世中执着事，坚定正念从古到今，只为这一回。世人都在觉醒，都等着大法的救度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